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另外一个祷告。天父，来求你来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帮助我们可以有精力，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也帮助我们真的可以来更加的清楚的认识如何来听见你说话。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所以我们刚才得到的这一点，就是圣经就是神现在向我们说话的方法。那么可能自然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听圣经说话呢？昨天我们讨论的时候看到我们组的 Tom 做这样一个动作，但是我相信你可能听不见什么东西。那我以前小时候也做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似的经历，我随便翻开圣经，然后用手指到一节经文，然后就觉得，因为如果圣灵要向我用圣经要启示一节话的话，他肯定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向我说话。所以这一段是，所以我们禁食寻求我们的神啊，这是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当然，所以既然圣经是神说话的方式，是认识神的方式，那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听他说话？神会通过圣经超自然的向我们说话吗？是因为这是一本超自然的书，还是我们一定要查经，一定要听讲道吗？我们一定要像语文课一样一直在做阅读理解？不是圣经是通过圣灵来启示吗？不是圣灵是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吗？但我觉得这取决于我们怎么来理解和看待我们手中的圣经。我们不用到小组里面，我们就自己来思考，你认为下面就十页上面的这几项东西，下面的哪一个描述是最能描述圣经的？我们有一个30秒钟左右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好，我们现在用一个举手的方式，我们来就看一下大家的民意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就投票可以决定圣经是本什么样的书。没有，这是开玩笑的，这是开玩笑的。好的，那我们认为下面哪一个是最能描述圣经的呢？有谁觉得是它是超自然的神书？我说最能描述的。好的，有那么多人，有谁觉得它最像是生活的指南？有谁觉得它是更像神给我们的情书？有很多人举了好几次手。有谁觉得它是神学百科全书？有谁觉得是历史书？我说是最能描述的。有谁觉得是文学巨著？这是最少的。嗯，好的。所以上一讲我们已经强调过，就是圣经的特别，就这本书它的特别是在于它是神借着圣灵来启示先知和使徒，默示他们，同时给他们教导的权威，于是他们所写的文字，他们所记得的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们教，他们所得到的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这些就是他们自己权威的教导。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神实质上没有真的给我们一本就纸板的一个密码电报机，就是给我们一本天书，让我们感到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让我们来从里面可以解读出世界上的很多的奥秘。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就是纸板的微信视频，让我们可以打开之后就可以像刚才的那个 Cherry 一样，他们给我们直接有这样一个听到他说话的这样一个方法，可以有一个及时的超自然的联络方式。他也没有全部都写成要告诉我们要怎样生活的，虽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关于我们要怎么样生活的教导，但他并不是全是这样的。他也没有全部都是直接写给你我的，而是我们知道他写给往往是神历史上的子民的。他也没有按照神学知识的类别来给我们编注好，也不是像百科全书一样有不同的，第一章是关于神是谁，第二章是关于人类是谁，然后第34章是关于如何找对象，然后他也不是 都是来记录历史的。它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记录历史的。而同时它里面有很多的诗歌和书信。而文学巨著这点很有意思，因为这好像是我们举手最少的一点。但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又经常是忘记，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但它同时它的作者也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来用很多很美的文字和他们的情感和他们自己的意图来所书写成的。它虽然是人类文学，但是它同时也不仅仅是文学巨著，不仅仅是人类文学。而这也意味着上面我们所看的这些东西都对也都不对。而圣经是什么？其实他所教导和他所讲的取决于使徒和先知，他具体在这66卷书里面到底教导了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下意识地把圣经看作是超自然能力的书的话，我们可能会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需要，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和体验才是对的。但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这样一个，就随手指一处看神今天给我说什么。因为既然圣经通过圣灵通过圣经来说话的话，那么肯定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体验，对吧？就超自然的意思，当然这是我们的理解，是超自然意思就是自己没有任何的控制，就是随手指一处，所以就是越没有控制越是随机的，就是越是即兴的好像就是越属灵的。但这个问题就是我后面发现越对圣经越熟就越不管用了，因为我知道摩西五经诗篇就是就当你对圣经越熟之后就有点没用了，可能你就是要把圣经给撕碎了然后到处随机抽，可能还更管用一点。因为最后到时候你都知道圣经要翻到哪里。然后有时候你可能指到一节你觉得好像跟我没有特别关系，就会很失望，然后直到指到一节他真的对你说话为止。就是我想让神告诉我今天要吃什么，不过我刚才第一指一指就指到要进食了，所以是我不否认这曾经其实对我还是有帮助的，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就是我确实也读到了对我属灵生命特别有帮助。小时候看到一节让我看到说的不是每一个说主啊主啊的人最后耶稣都会承认他，当时对我小时候说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说我不否认这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有帮助？因为圣经随便一处都很有帮助，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对我们可能的应用是更直接的。因为它最有帮助的原因是因为我读圣经了，而不是我随便指的那一处好像就是特别的要给我。当然神在他的主权里面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在那个时间来特别的给我，但这并不代表我读这个圣经的方式是对的。然后同样的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也是有这样问题的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有谁可以志愿来随手指一处旧约的圣经？朱莉亚，你没有圣经吗？随便翻一处旧约圣经，指一处经文，随便指一处，读一读那节经文。
历代之下9:12，所罗门王按着示巴女王带来给他的，回送他礼物，此外还把女王所愿所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他的臣仆都返回本国去了。
所以这对你今天有什么应用呢？是
有人要送礼，
是所以要去那个埃塞俄比亚去旅游，可能不知道。对，如果我们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生活指南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其实你需要很牵强的来理解这样的一个圣经。因为我们可能希望圣经都是告诉我们一些实用的一些信息，或者我们觉得圣经里面所有的信息都需要来直接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对，但是因为圣经确实是权威的指导我们生活的地方，特别你看有很多圣经的地方，像一些使徒的书信都会直接的指明你们要怎么样的生活，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彼此等等等等的事情。但是圣经大部分的时候的写作目的并不见得是告诉你要怎样生活的。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情书的话，同样的 这是爱我们的神对我们启示的话，我们应该认识到神真的渴望我们去认识他，和他建立关系。所以情书其实在这个层面上确实是对的，这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想要跟我们说话。但是这也有一个危险，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他给我们的情书的话，我们可能会把圣经里面的一切的内容都变成关于我们自己的，是给我们自己感动的内心里面的一个温暖的属灵的心灵鸡汤，而我们很可能就去忽视掉一些里面严厉的郑重的话语，让我们忽视掉我们所不关心的，但是神真正所关心的，对于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这可能是给大家一个经验，这个圣经可能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挑战，圣经不是关于你的，圣经更多是关于神和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情书并不是最好的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把圣经只是当作一个神学百科全书的话，这其实肯定是不错的，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很正确的一些真理，但是也包括很多不是作者最主要的想要表达的一个目的的一些真理。其实我们这次退休会，我们上一次也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这样一定是错的，而是我们只用这样的方法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些神学信息的来源，一些真理的来源，我们忽视了其实圣经它本身也是文学，它本身作者告诉我们这些真理是有它的目的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我们错过里面太多的故事，错过里面太多的诗歌和情感和作者他真正教导我们的目的，而圣经就变成了一个枯燥的一本书，而忘记了其实是使徒和先知他们在背后来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让神通过他们的教导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本质上来说，我们上次已经看到圣经就是神借着圣灵启示的给使徒和先知给我们的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需要来让圣经自己来说话，让他的作者所写的这个文字按照作者的意图来向我们说话。而我们要听神通过圣经说话的话，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他们的教导，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他们的教导。这意味着理解他们的文字是很重要的。我们到手册上面十节第十页上面的最下面这一段，有谁可以给我们读一下吗？不要急，是我希望下面那个注脚确实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谁真的查的话，你真的太扫兴了。是，这是圣经里面的一段希腊文，然后可能有很多人跟你说啊，就是那种如果懂圣经的原文的话，这是多么的就是更加的和神亲密的。我们啊，其实本来想就是然后放一点就是那种天主教教堂里面一起的格里高里圣咏，然后就营造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气氛，然后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么一个很庄严的敬拜，我们一起来说这样一段直接的使徒所写的原文的话语，应该是让我们属灵上更加的亲密的一点。所以我们来试一试，虽然没有这个音乐，但是我们假装一下，就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越严肃的来读是越有帮助的。我们一起来，就是我已经帮大家翻译了，在十一页的最上面，然后我来带大家，然后我先说一遍，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家先来听我说一遍。Diates glossesen iamei usumon logon dota pos gnosis setai tu laluomum isis ga ais ila laluontes.
Amen.
Amen. 是，不，我是在读那个。如果懂希腊文要说我的发音有问题，我是在按照我的中文的那个翻译的那个来读的，我不是，我其实我是为了帮助大家来读这个中文的，所以John等会要批评我的读音我就不管了。好，我们一起来严肃。Diates glossesen iamei usumon Logon daughter, pos gnosis satai, tu laluomon, isis ga ais, aila laluontes. 大家有没有特别的一个属灵的感受？有没有特别的觉得这段经文我们跟神更接近了？刚才用圣经的原文来读，我看谁，可以来为我们读一下中文的翻译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九节。Rose 帮我们读一下吧。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九节。Amen。 好，我用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轻松的环节。好的，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理解是很重要的一点。这确实也是使徒保罗所强调的，我们理解绝对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圣经可以读很多遍，甚至是背得记得的，他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也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同时我们也可以有，就像可能变成像佛教的那和尚念经一样的，可以在嘴上把这些经文全部都念出来，但是本质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说的东西也没有真正的影响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影响我们的生命。甚至有人可以背得大段大段的圣经，但是你不理解的经文的内容是对你毫无益处的。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也会给年老的父母买一些圣经播放器当做背景音乐来放，当然这是挺好的，因为不然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机会来听圣经说什么。但是如果他没有机会来理解圣经里面的意义的话，那这也是没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选用一些不同的圣经的译本，是帮助我们更好来理解圣经在说什么的。所以和合本是一个翻译，新译本是一个翻译，但是很多时候就不是说那个译本就变成真正的，我们用一些更现代的翻译，其实帮助我们现代的人可以更加理解圣经在说什么。那么理解很重要的话，那么怎样理解才是对的呢？怎样理解才是对的呢？你可能听过，哦，一个牧师说要靠感动来读圣经，然后你来到我们教会来说，你又觉得啊，怎么一天要花功夫查经，要预习，要分段，还要总结中心思想，是。但是大家能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你的组长做了很好的鼓励你的工作，是。所以一个牧师可能讲的是一种解释方法，然后你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可能听另外一个牧师，他又说另外一种解释方法。然后有的人他是特别灵异解经，可以给出你很多层不同层次的一些意思，可以告诉你，哦，其实，这一段里面的那个词，哦，他指的那个人其实是耶稣，然后等等等等的，让你根本看不到一些神秘的东西，他可以告诉你。让有些人就直白的只说字面的文字的意思，那谁说的算呢？谁才是属灵的呢？谁才是说的对的呢？那这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就是各抒己见吗？不就是百家争鸣吗？百花齐放吗？不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不就是各有所好吗？萝卜白菜各有所好吗？我觉得中文真的是充满了各种相对主义的一些谚语。其实中文里面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很后现代主义的。就后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我们不再关心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正确的一个东西，其实都是主观的。因为你说的跟他说的本质上面，因为我们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和客观的现实，所以谁说的都是对的，谁说的都不能说一定是对的。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是绝对不能走这样一个陷阱的。圣经是神的话语，它并不是像今天下午我们可能会理解 听到的，就是古兰经一样，就是一本从天上而来的一本天书，人类作者他的那个先知只是听写神在他耳边所说的神的话语，他也不是一本神秘的密码册，就是里面充满了各种高深莫测的奥秘在藏在他的字里行间的，而就是你只看字面意义是得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做书的使徒和先知，他们有他们自己想说的信息，他们有自己的教导，他们有自己的写作的目的，因为他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他们受圣灵的启示，他们的信息就是神的信息。当我们强调圣经是从神而来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圣经从神而来，借着先知和使徒他们的教导来给我们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默示不是只是听写，他们这样的一个启示不是把先知和使徒只是当做一个没有灵魂的管道，他们本身有神的授权，所以他们对他们所写的文字是有解释权的。而所以信实的解经就是按照他们所教导的意图来解经，这样才是真正的信实的和正确的一个方法。就像我们自己说了一句话，你可以被刚才的各种各样的人随便的解读，包括刚才美军进来他 解释的他不喜欢吃榴莲，那我们可以有不同各样解释的版本，包括说啊，其实他可能没有吃过，只是他如果吃过的话他应该是喜欢的就是我们可以有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脱离了他这个人本来说这话的意图的话，我们想让他的话来说什么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要解释这示范这一点的话，我听说以前就是有些新加坡的弟兄说他们以前在那边就是让大家发挥想象力来解读一段圣经，我想了想还是算了，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到时候收不回来，并且造成太多的异端邪说所以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很好的理解，只要你有足够的联想的能力，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词和句子，你怎么都可以把圣经里面的词和句子拿出来重新拼凑以后来说你自己想讲的话，甚至是逐字逐句的可以讲出你想讲的话。无论是让圣经来教导同性恋不是罪，来教导世界不会被审判因为神是爱这个世界的，还是教导神是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这都是真的例子。而因为作者是权威，所以他的信息就是经文的权威的信息和解读，我们需要来听作者使徒和先知他们讲话的意思和他们讲话的意图。就如同上一讲里面所说的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和耶稣所讲的，他们把圣经之前给人的信息都当作是神所讲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注意摩西，注意使徒约翰，他们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用这些文字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大家意识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很注重来思考作者说了什么。所以当我们来花功夫仔细思考和查考经文的时候，来听讲道，来对经文的解释和应用的时候，神其实在我们来理解作者的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就通过他的圣灵借着圣经的作者使徒和先知的教导向我们权威的说话。我们应该让作者的教导和警告成为我们自己的教导和警告，当我们去听圣灵所启示的使徒和先知的教导的时候，这才是最属灵的查经，这才是圣灵的原意。如果谁用一个所谓属灵的方法来解释经文，但是他的解释又和被圣灵所感动的作者写的原意是有冲突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岂不是很可疑的一个解经吗？难道圣灵改变他的主意了吗？难道圣灵没有真正的启发那个作者吗？如果我们挖掘分析经文的细节，得到了很多一些结论和作者本来想要明确表达的直白的字面意思天差地别的话，难道也不是很可疑的吗？所以我们怎么来知道我们理解是对的呢？我们一定要思考作者在说什么，我们需要来了解作者的逻辑是什么，我们需要来了解他的写作的手法和他的意图， 虽然这些感觉让我们是一个觉得都是语文课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不去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听作者在讲什么。当然这些只是一个达到一个目标的一个工具，不是，并不是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关于查经工具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是关于听神说话的一个教会。我们希望我们完全的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来了解作者的逻辑，了解他的写作手法和意图，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听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听见的只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不过是用圣经的作者的词汇所组成的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而已。我们需要小心这样一点。所以总而言之，怎么样听神说话呢？就是要听圣经的作者在说什么。好，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讨论小组里面来思考下面的这几段经文。就是因为第一段经文有点长，没有打到上面，但我现在后悔没有打上去，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们可能有5到10分钟时间来快速思考一下。读圣经难吗？一起看完之后然后再来讨论，是好，所以有哪个组的大家都同意有一个答案是难还是简单？
难。
有觉得简单的吗？
有啊。
好的，你们可以继续在我们教会开玩笑。好的，我觉得下面这些经文其实应该帮助我们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些经文确实告诉我们是很困难的，有些经文又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并且是可能的。但我觉得这两个之间可能其实我们找到一点，就是它理解是可能的，但是理解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和容易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是很明显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彼得后书这段经文，我觉得应该对我们，特别去年查罗马书的和明年要查罗马书的，我们应该就是感到一个安慰。如果你觉得难的话，没事，使徒彼得也觉得难。是保罗，是彼得所说的，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所写的东西，他写的信里面有一些难明白的地方，所以是。确实难，但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不是，哦，那无所谓了，那就随便解读吧。但是他马上就说的，但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和不稳定的人，就曲解经文，就自取灭亡。我觉得我们需要小心和防备那些不学无术曲解经文的，不要因为经文的难，就不认真的好好去思考经文在讲什么。不然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对经文的理解错误的话，这导致的结果是很严重的。然后我们也需要防备这一点，因为耶利米书所告诉我们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倾向是我们喜欢去曲解圣经，因为我们想要圣经说的话并不见得是圣经想说的话。我们想要听见的真理，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并且忽略我们不想听的话。然后在圣经里面，特别先知书里面记载太多太多的神的子民清楚地听见神所说话，但是扭曲和悖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倾向，我们是容易去曲解圣经，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好好的思考和求神的祷告。然后提摩太后书2章7节，同样的，可能因为保罗写的书信特别难，就他连提摩太都要再说一遍，你要思考我所说的话，主会在一切事上赐给你悟性。我觉得这也是同样给我们一个期待，就即使是保罗他当时的心腹提摩太，都需要好好来思考才能理解，并且神来赐给他悟性来理解保罗所说的从神而来的话。所以我们更需要，我觉得依靠神所赐的悟性，我们更需要思考，并且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对立的，我们自己的思考和神所赐给悟性相反，是一个，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因果关系一样的，就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神来赐我们理解，而不是你坐到一个山洞里面冥想，然后突然天上掉下一篇纸来告诉你这段经文的正确的解读方式。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来得到领悟。所以这也是我们查经和周日讲到我们的讲员可能花很长时间来预备，就是因为我们在希望来做这件事情。可以说前书其实也是同样的，圣经里面很多的内容确实是困难的，因为如果我们还记得前几天我们查了约翰福音的经文的话，耶稣所说的事情，当你如果是一个只看地上的事情，你只是看见看中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看见你的人生需要顺利要得到健康的这些事情，只想要吃饭的人的话，那么耶稣所说的一切都像是对牛弹琴，因为他说的东西不是你想听的。并且我们在属灵上面如果没有真的去谦卑的悔改，没有是被神的圣灵所改变，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圣经上所说的话的。无论他是多么厉害的在大学里面牛津剑桥神学系里面的研究新约圣经的教授，但是他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他是无法领悟这个圣经真正的想要告诉我们的意思的。因为这些事情像保罗说的，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当然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圣经的经文对于非基督徒就是没有办法去客观的理解的，而是在他们客观的理解看到字面的意思的时候，他们会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不去听这段经文所讲的话，包括耶稣的死而复活的讲、哦、我知道这是关于讲耶稣的死而复活，但是、哦、不可能发生，因为科学，因为世界上没有神迹。为什么没有神迹？因为神不存在。为什么没有神？因为没有神迹。所以要有属灵的眼光。诗篇119篇130节应该也是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提醒和鼓励。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话，不用怕，因为神的话语一解开，当我们真正的来思考和理解来祷告，是可以发出亮光，让我们这些愚人可以有悟性的。圣经里面有些清楚的东西真的是5岁的孩子都可以完全的知道的。耶稣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他将来要审判世界，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永生。这些东西是再简单不过的，是再清晰不过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让我们记得怎么样来听圣经。所以预习是很重要的，是。所以在经文里面花功夫，其实才是最属灵的读经的方法，其实才是最尊重神的读经的方法。当我们如果都没有好好来研究这段经文的话，并且然后你说你自己特别的属灵，其实我觉得可能才是冒犯神的一个态度。所以总而言之，我们最好的来听神在圣经里面说话的方式，就是靠我们的思考，花功夫，靠着祷告来理解圣经的作者的意图。这就是我们听到神超自然的向我们说话的方式，这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查经和属灵的认识神的方式。第二点到12页，手册上面，圣经的权威性。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向我们主动的和权威的启示，并且经文的作者他有解释的一个权威。而上一讲开始的时候那个演示我们应该看到了，神说话就是最清楚的最明确的一个启示，许多我们可能 只能猜测的事情，当他一说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明白的事实。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说的就是算话的。因为他是神，他创造这个世界并且拥有这个世界，他有权利告诉我们对错是非，他也知道什么是对错是非，他有权利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因为他造我们，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的方式，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最值得信靠的。所以他说的话也应当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权威，因为他是权威，他说的话也是我们的权威。这也意味着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我们的一切的知识，我们一切的行为，一切的想法， 他的话语都应当是我们衡量一切的一个准绳。但是我们知道，除了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我们有很多认识神的和认识关于神的真理的方式，和决定我们自己要如何生活的，和知道世界上的一些知识的一些方式，和判断世界上什么是对错的一些声音。所以在200多年前，有一个英国人总结了下面这个图，然后后面几十年前有个澳大利亚人特别喜欢讲这个图，然后他本来叫做卫斯理四边形，是当时的英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和神学家，他总结了这样一个四方形，说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四个我们认识关于神的真理的方法。当然我觉得这个可以扩展到我们认识一切事情和做一切决定，其实本质上都是可以用这四个方面来概括的。所以当然圣经它会给我们直接从神来的启示，我们知道因为是神直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相信它的权威性。然后同时我们也有理性和推理，神给我们理性，给我们思考的方式，这让我们人也可以有能力来认识世界。所以在基督信仰里面，科学是完全和基督信仰是兼容的，因为神给我们思考的能力和认识的能力，它不是让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我们也不是说非基督徒就不能认识任何的真的事情的。我们不是说你相信圣经就意味着你不能相信其他任何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生存，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理性和推理的能力来判断一些事情，所以科学和我们和一些哲学其实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宗教，也有其他的一些哲学的体系也可以归在这个里面，也可能最简单的一些逻辑的推理也可以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再拐到下面这里，就是有一个传统和文化这一点。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的我们的文化的传统，因为我们的祖先一直这么做，因为这是就是我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告诉我的，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这是我告诉我儿子的，或者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些传统和文化，因为这是我们教会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我们几千年以来教会一直做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表格是20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的牧师总结出来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出于传统和文化所来的一个角度，就是靠之前的人告诉我们的。然后最后一个右下角这个方框就是体验和感受。其实这个的话可能会在于我们对于很多事情自己的感情，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的体验，这可能是你的感觉，你可能是你自己的良知，这可以是你做的梦，这可以是你觉得你经历的超自然的体验，这可能是一些宗教的情感和一些你所经历到一些事情。我给大家看两个图片，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大家很多人哇哦是吧？这是在罗马的天主教会的他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他们做弥撒的时候说的。然后这个图片，这也是在一个现代的这样一个音乐敬拜的一个时候，有很多的灯光特效，还有就是烟雾机，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我们可能觉得好像是天差地别的，就一个是那些特别无聊的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会去的地方，一个是我们现在那些比较潮的人会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本质上面他们都是属于体验和感受这个框里面的，因为本质上面这都是在营造一个宗教氛围和情感，让我们感到哇多神圣啊，多漂亮啊，我感到我到这个教堂里面，我一下子感到心里面好多平静，我特别的有一个心内心的安宁，然后说哇那么美啊，神一定存在。到一个 这样一个现代音乐敬拜，其实很多也是类似的。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群体里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灯光特效和这样感官的冲击的时候，其实一个摇滚乐会里面很多时候人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类似宗教体验的情感，就是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其实只是一个是利用的是几百年以前大家习惯的一套，这个是利用是大家现在习惯的一套。但是本质上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一些情感和体验的方式来让我们更加的跟神来建立关系。来，所以我们来就对于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对于刚才这个方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小组讨论里面来，来利用一下这几个方框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就十三页的上面，我希望大家理解，就是刚才我们要做这个活动是要做什么的。所以这几个问题，这个四边形的四块怎么来回答呢？我怎么知道神爱我？我们可能说的好像，我们先把圣经的放在一边吧，然后我们先来思考理性传统和体验怎么说。那理性的话，怎么知道神爱我？大家有没有那个回答？那是理性吗？是推理出来的吗？还是你是是？当然，就有些时候这些东西是有
化学反应嘛。然后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反应就比较强烈。
是好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它是有重合的。可能你通过你的经验和体验，然后来推理得到一个真理，就这也是可能的，是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可能大部分人。可能更多的一个答案还是从体验和传统和体验来的。那体验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案呢？我怎么知道神爱我？
祷告了以后成吗？
唱
歌的时候很感动。
心里暖暖的。
是，是，就像喝了属灵的鸡汤一样的。好，那么传统呢？传统会给这个什么样的答案？好，那么圣经会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一点是圣经里面说的很准确的一点，就是罗马书的5:8，我觉得是最直接的一个。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样的话，神的爱就向我们显现了。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对于这个最清楚的一点，这跟我们的体验没有关系，因为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爱我们，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个历史的事实，他已经在2000年前当十字架上已经向我们表达的，这是一个无论你感受不到感受得到都是真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一点是圣经直接告诉我们的可靠的一个信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神怎么爱我？我怎么知道神爱我呢？我以前儿童主日学有这么一首歌，这样唱，我不唱叫耶稣爱我万不错，因为应有圣书告诉我。耶稣爱我万不错，应有圣书告诉我。就到这一段。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歌的神学其实是特别好的，虽然简单，但是这首歌的神学真是太好了。他没有告诉孩子你要从内心感受神爱不爱你，而是他说因为圣经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爱我，这是神直接告诉我们的，不需要去追求体验，不需要去有其他的方式，因为圣经的话它才是真正的权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和客观的真理是什么样的。但这个我们在讨论其他很多一些其他问题，包括像能不能有婚外性，可能就是体验的一个答案，就是你不要，就是他们真的是相爱。刚才就是那个张大哥特别好的说，他们真的是相爱，你应该让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是你们这些牧师不要法海不懂爱，真的是。 那么，然后可能理性也会说，哦，因为反正那个就是在性上面的道德都是人类文化所建造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个东西是无所谓的。所以或者是哦，因为破坏婚姻的话其实会影响你最后的经济，会有很多的纠纷，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和问题，所以不需要做人，就是可以完全用实用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这样的问题。然后可能传统不行，然后体验是类似的然后可能圣经那就很清晰，不可奸淫，十诫里面清楚的说了，新约圣经里面更多次更多次的要逃避淫乱的事，这说的特别清楚的，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基督徒能不能抽烟，教会要几点聚会，可能大部分人说这更多的是从教会里的传统我们所知道，因为哦，教会一直都觉得基督徒不能抽烟。教会几点聚会，我们教会肯定是早上聚会的，但可能你用理性的角度来分辨，哦，不能抽烟，因为抽烟对健康不好，或者是哦，不能抽，不能就早上聚会比较好，因为大家比较清晰，头脑比较清醒一点。然后我也说哦，但是学生可能起不来，所以就是比较理性的教会会把那个聚会放在晚上来进行，学生的聚会来晚上进行，是。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圣经并没有对这些东西有很明确和清楚的教导，并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一切这些细节，但是它应该来控制和改变我们对于其他这些方法的一些理解。所以更好的一个图示其实不是一个四方形，它彼此没有重合和没有交集的，所以我把这个图示给改良了，所以不是卫斯理四边形，可能是一个流式游泳圈当然这个图很可能是我以前已经见过的然后偷来的，但是不知道一个很喜欢图示的一个牧师可能会做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他没有哦，他摇头了，没事，那这是我的原创。所以圣经应该是管理和改变其他所有我们对我们体验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传统，因为圣经是神所说的话，应该是有权威的，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看作是隔离的，或者是理性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正确的事情，传统文化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正确的事情，体验和感受不能告诉我们正确的事情的话，那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一个方法。而我们看到其实理性确实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很多的一些判断确实需要用理性的方法，但是这个问题是理性我们是不是放在圣经之上的还是放在圣经之下的。我们的理性是说只要我们的理性和圣经冲突的时候我就放弃圣经我跟随理性的，还是即使我的理性和圣经冲突的时候我理解到神的理性是要比我的有限的人的理性更加理性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不理解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神学概念的时候，我们理性的来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没有那么理性的人，我理性的来看到其实神的奥秘是我这样一个被创造的用这样一个大脑这些神经来计算我所看到的一些事件的这样一个人，比起那个无限的创造世界的一切的那位造物主的话，我承认我自己没有他那么聪明。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认识，而不是一个，当然这也是符合圣经的一个理性的认识，对吗？所以我们的一切体验、理性和文化都需要被圣经来管理。你的教会的传统是把基督徒的自由限制到圣经都没有限制的东西吗？你所教会所规定的东西是不是只是你教会里面所积累出来的东西，还是它真的已经和圣经本来教导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天主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们把很多传统的东西和一些理性通过神学推理出来的东西放在了圣经之上，所以他们出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打开了圣经，好好来看作者说了什么。当你发现使徒保罗和彼得所教导的东西跟教皇教会传统所教导的不一样的时候，他意识到神就是这么说的，我不能听教皇的，我需要听神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关心圣经的缘故。所以圣经应该来管理其他一切的东西，所以圣经应该成为我们世界观里面判断一切的一个标准。所以这里我觉得应该做几点提醒，我们在网上所看到的那些 无论是著名牧师的文章，还是那些基督徒公众号里面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东西，我们都需要用圣经来衡量，我们都需要来判断这个东西它是从什么样一个角度，什么样一个声音来说的，我们值不值得，能不能相信这个东西所说的，它和圣经上神所明确的启示和神所给我们的一个世界观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需要可以用这样一个图来思考。所以我们不要看起来这些东西有道理就不假思索的去转发，和就是让更多一些可能其实不是真理的东西来被很多人来接受。另外一点就是神迹奇事和话语这样的一个体验的问题。如果我们记得约翰福音二到四章里面那些看了神迹奇事的人，他们自己的信心，他们很看重体验的这些人，其实他们的信心相反是被耶稣不接纳和不喜悦的，因为他们真正的关心的是自己的体验，而不是真正的关心的是神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也需要特别的小心，当我们追求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变成了在忽略神所说的话。并且我们需要极其小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听自己的心，在靠着我们的情感来行事，但是只是用圣经和属灵的话语来包装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引用圣经的时候，和我们发表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是我们还是本质上在顺着自己的情感，还是说我们真的来顺服圣经的启示。所以这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尊重圣经的权威，我们确实是要有这么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确实是要在一切上面不是只是有嘴上说的一个敬畏，而是真的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行为上面真正让圣经来做我们的权威。圣经的权威这一点很有意思，我小时候有这么一次，就是在那个床上，我妈把一本圣经打开，然后我在床上蹦蹦跳跳，然后一脚不小心把圣经给踩坏了，当时我真的被吓到了。我觉得我其实从来没有那么被吓到，因为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真的被吓到，我觉得这犯了对神的话语的大不为的一个不敬。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态度，就虽然可能有一些迷信或者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真的对我们自己相反触犯神的律法，我们有一个恐惧战惊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敬畏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到他的权威呢？我们是不是在嘴上说我们爱神，但是实际上我们确实把神的圣经踩在脚下呢？我们是不是在嘴上说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但是把神的话语放到一边？而我们真正尊重神的话语，需要我们把他的话语当作我们生命的权威，和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威。不然的话，这其实根本不是属灵的，根本不是对神敬畏的。我们应当相信他的话语，要相信我们，多过相信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我自己曾经认识到这样一点，就是圣经里面一节概括性的经文，对我这个人的本质的描述，要比我自己几万字的日记和沉思要准确的太多。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对我的描述，要比我自己可能沉思分析，对我自己的日记，我的抒发的情感，哇，我是个特别感性的人。但神的描述更重要的多，更准确的多。人人都犯了罪，我是个罪人，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需要悔改。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对这个世界的掌权，应该多过新闻和这些世界上的聪明人政治家对于世界趋势的分析。圣经这么说，世上的国度都要成为我们的主和他基督的国。无论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无论是现在的教会是被逼迫还是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神告诉我们他的应许，他是掌控历史的，他的国度才是唯一永存的，他的话语是权威，我们需要在一切上面有他的权威。最后第三点，圣经的启示是充分的。圣经真的足够吗？圣经其实不是一本能告诉我们一切世界奥秘的书，不然的话买彩票的地方每个人都在读圣经。圣经也不是代替我们每天在生活里面做决定的一本书，不然的话这本圣经根本装不下， 在这本书里面根本装不下，也不会告诉你你的白马王子是谁，也不会告诉你如何找到你的梦中情人。圣经里面甚至没有说过你一定会结婚，甚至没有说过你一定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等等的。因为我们想让圣经说很多的东西，但是圣经只告诉我们神想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到底是在什么上面是充分的呢？所以我觉得有几处经文，提摩太后书刚才我们已经看了3:15-16，就圣经是全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教导、责备、纠正、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这是帮助我们可以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可以去做福音事工，完全全备的，是可以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救恩的，是在这个上面是充分的和足够的。并且30节，圣经甚至圣经的作者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有很多东西他没有包括在这里面，但是他包括这些东西是充分的可以让我们认识神得到生命的。并且还有一节经文我们到时候可以自己下去翻，是生命记的29:29，这里是这样说的，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只有显露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有些事情确实不会告诉我们，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和关心的。然后最后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但无论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和我们以前传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诅咒。福音圣经已经是完备的，添加进去的新的不同的东西是该受诅咒的，即使是天使，即使是有异象，即使真的有超自然的事情在你面前发生告诉你它是从天上来的，它都是该受诅咒的。所以新的这些宗教，无论是摩门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耶和华见证人等等，他们这些觉得受了新的启示的，还是全能神教，这些东西其实本质上使徒保罗教导很清楚，如果他传的是个不同的福音，他是应该受诅咒的。所以圣经总结而言说，是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是足够的，它足够让我们认识神，它足够的让我们知道神的品格，它足够的让我们知道神的计划。神的圣经最主要的告诉我们的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他从最终拯救世界带来他最后完全的美好的国度的这样一个大计划。而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计划，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装备，活出得救的生活，活出圣洁的生活，被装备完全，被投入到神的大计划中，去参与到神通过他的话语被传讲拯救世界的这个工作当中。所以神的话语是足够的，是在这些上面是足够的。并且我们也需要相信慈爱和智慧的神，他真的给我们足够多的启示，不需要更多，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危险和寻求一些偏离了神已经启示的真道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这里可能我花一段时间来解释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问的这样一个问题，神只在圣经里面说话吗？如果圣经是充分的话，为什么很多人他们说他们自己听到过神的新的启示呢？那天上会有声音出来吗？真的会有人会得到启示和异象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有几个方面。首先，圣经里面确实记载了神直接的用人耳朵可以听得见的声音来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使徒彼得、雅各和那个约翰他们在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大声音确实是向他们说话。这如果我们不相信神至少能够超自然的向我们说话的话，那说明我们的世界观其实更像是无神论者，我们更是用一个理性和我们自己体验的一个角度来理解世界，而不是真的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事情就是确实发生的事情。说所以从可能性上这确实是完全可能的，但其实也有确实有现在很多的例子，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他说这些他这个经历他并不是在撒谎的，而是他真的经历过的，特别是我们相信有些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确实也这样说的。 神还在用超自然的方式向人说话，而特别是在没有机会接触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和前提之下，无论是在中国80年代的农村里面那些完全没有机会来读到圣经的人，还是现在的在很多穆斯林的群体里面，就下午我们会听到，就是 Rob 他继续给我们讲座里面他参与的一个项目，就叫做他经常就叫做 Have you seen the man in white.com， 其实就是说你看见一个白衣人吗？因为在世界上很多的角落里面有很多的穆斯林真的就做了这样一个梦，看见一个白衣的人告诉他你要去找基督徒，你要去读圣经，然后他们就真的来到了教会，读了圣经，成为了基督徒。说这可靠吗？我觉得可能要可靠的几率要更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没有把神通过圣经说话的重要性给代替掉，因为他们是要去读圣经，他们需要去找基督徒来听到福音的传讲，而不是说他就直接通过那个信仰然后就直接和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通过那个体验，而是他们要去读圣经，去找基督徒，然后他们所面对的也是生命的威胁。他没有任何的原因去放弃自己本来的原本的宗教信仰，被他们的家人所唾弃，甚至被处死，他们要付上沉重的代价，而不是像很多所谓有属灵体验的人，他们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得到自己更多的好处的，得到世上的祝福和宗教的体验的那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样很有可能，但是神说话的充分性绝对是没有被削弱的，因为神不可能自己来削弱他自己所做的另外的工作。并且也很有意思，因为常常有这样的属灵体验的人，我觉得可疑的时候是在于神告诉他们东西往往和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的很不一样，或者是完全不是神真正关心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可疑的。如果神只是告诉你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你要跟什么人就是说什么，神特别的关心你而不跟他传福音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可疑的。因为神关心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荣耀，他关心的是悔改和赦罪的道被传给万国万民，他不关心的是这些小的事情和你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我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很属灵的朋友，他们在音乐敬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很投入，然后追求很多一些医治和一些神迹，他们祷告的时候也特别的有感情，分享很多一些属灵的一些体验。但其中的一个人我知道他在那样的一个敬拜和体验结束之后，他在网上所发的东西显明他的生命和他的属灵的体验完全是隔离的，是割裂的。他可以你在一个这样一个敬拜里面有各种各样投入的属灵的状态，但是当你回去的时候你感觉圣灵真的在他心里面做工吗？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圣灵是让我们认识到罪的，圣灵是让我们悔改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体验回去继续犯罪的话，这真的是圣灵在做工吗？我们知道属灵的体验是很吸引人，但是真理往往是得罪人的，圣灵所讲的真理往往其实是得罪人的。是我们很可能会用各种属灵的方法来放大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甚至可以自己说服自己这真的是神的声音。我觉得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暗示的力量是特别强的，并且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这种获得宗教体验的方法。我们不要小看这样的心理现象。并且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值得注意的，能够给我们属灵体验的不是只是圣灵，邪灵也有能力让我们有属灵的体验，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小心，不要用一个异教徒的方式，不要用一个神秘主义的方式来接近神，来认识神。是我以前也曾经和一个教导他直接要听神在你耳边说话这样一个姊妹，他分享说，我问他这个问题啊，你会读圣经来听神说话吗？他说啊，他肯定会听了，其实90%的时间他听神说话都是靠读圣经的，只是偶尔的时候我专门找出一个时间来听神说其他更多的话，超自然的声音来告诉我。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难道不是说明我们觉得那90%是不够的，我一定要追求更多的，难道不是更加的对我们的体验 更加的着重，而超过了我们对清晰的真理的追求。我觉得另外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弥迦书里面，圣灵充满的先知弥迦，他说我要指出雅各的罪孽。他所做的一件事情，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相反是告诉人，人是犯罪的。而往往这些有属灵倾向的人，罪和审判和悔改，很少是他们嘴上提到的事情。如果他们确实是有从圣灵而来的信息，但是他们的信息为什么听起来和圣灵所启示的圣经是不一样的呢？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声音已经是在圣经里面是震耳欲聋的，我们不需要去寻找我们心中那细小的圣灵的声音，他已经通过先知和使徒的见证震耳欲聋地向我们说话。而那个细小的声音也是对列王记里面的那一段经文断章取义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一切从圣经里面引用的东西听起来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圣经的真理是白纸黑字的清晰的写在这个上面的。我们不能说没有听见神说话，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去读圣经。好像神不直接在你耳边说一件事情的话，你就没有义务去和能力去做讨他喜悦的事情，你不读圣经变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好像你不读圣经就不会不按他的旨意，不会为不按他的旨意行事来负责任。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识字、有读书、有听得懂讲道的能力的话，就不要怪神没对我们说话。很多时候只是我们没有听到我们自己想听到的东西罢了。有多少时候我们说神没有对我说话，告诉我要做什么选择，其实是没在圣经里面听到自己想听到的话，其实是有声音，希望有声音来告诉和肯定我自己已经做好的选择和我自己知道的圣经不喜欢的事情，所以不去肩负道德上的责任。所以这是在体验上面，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方面希望来寻求更多，我们也很可能在理性和教会的传统上面希望来寻求的更多，因为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哲学和科学上面研究来补充我们对神的认识，因为知道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够的。其实我曾经也是这样，因为感觉圣经好多东西都没有提，因为觉得圣经其实并不足够让一个非基督徒，一个理性的非基督徒来相信神，而是我们一定需要科学和哲学的一些论证才可以把它给说服。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们不能使用科学和哲学的一些观点来支持福音的可靠性，而是当我们在运用这些时候，我们知道这只是为了帮助他们拿走读圣经的障碍，而不是来取代圣经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可能特别关心教会的传统，我们把教会的一些章程、历史上面的一些信条、信经和我们教会一直所做的一些结构看作比圣经本身更重要，或者要强调一定要有圣经之外的这些特定形式的一个框架，基督才能够成长。这些都是有可能，我强调是有可能挑战圣经的充分性的和权威性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需要注意的点是，很少会有教会和基督徒说圣经是不重要的，很少，甚至大部分人都会说当然圣经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和教会的事工里面，我们却看不出圣经的中心位置。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所以第二讲，圣经是神通过使徒和先知向我们说的话，是神权威的充分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应该按照他所启示的方法来认识神，我们知道他是权威的和充分的。